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我们这几个视频呢，都在谈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救恩会不会失去的问题。我们前两个视频已经谈到，一个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救恩的保障是什么，是圣灵的内住。上一个视频我们谈到如何去解读关于圣经中很多警告性的经文。今天呢，我给大家要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救恩是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我们华人基督教界有一个很著名的解经家叫冯英坤啊，他写了很多解经书啊，都写得非常的好，我也非常喜欢读他的书啊。他曾经是这样说过，他说啊，这个在神的完备的启示当中，一类经文呢是给予信徒得救的确据，另一类经文呢就提醒圣徒必须坚持所信的。我们必须同时持守这两方面的重点，而不否认任何一方。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两方面的真理都属于以启示的事，就是这两方面就是指上帝救恩的确据，另一方面就是信徒必须坚守所信的，这两方面都是圣经启示的事。但两者如何协调一致，这是属于上帝没有启示我们的这一类的事，也就是说不太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去真正的解释是什么，只要我们听从作者的警告和劝告，仰赖上帝的救恩，竭力持守所信的到底，那当然我们就会远离被盗的这个罪啊。它是这样两方面，就是说上帝保守信徒的救恩和信徒要持守救恩，这两方面的经文都是同时存在的，都是必须的。但是两者之间怎么样联系和谐一致，他说这个是一个秘密，我们完全不能完全了解。对他讲的这个话我是很认同的，但是呢我觉得还应该进一步指出一点。指出哪一点呢？就是上帝的保守和信徒的持守，它不是等量齐观效果均衡的。不是说在这个救恩的保障里边，上帝的保守占50%，信徒的持守占50%，不是。真正圣经启示的是上帝的保守超越了信徒的持守。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信徒救恩的确据，它的根基在于上帝的保守，而不是基于信徒的持守。所以常常有弟兄姊妹或者慕道朋友对我说，他说按照圣经啊，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好了啊，当初他说我信了耶稣，所以得到了永生，现在我不再信了，那当然我就失掉了啊，这个永生，是这样讲。这种想法实际很普遍啊，说有人说凡是到神面前来的人，神就会拯救他们到底。那我现在不到神面前来了，那上帝还怎么拯救啊？所以这种想法听起来蛮有道理，但实际他不明白在亚当里或者是在基督里， 它不是一个客栈，想进就进，想就想出就出。实际按照上帝的法则，一切在亚当里的人都是在罪的奴役和管制下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五章说，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一切在基督里的就不一样。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一切真正悔改相信耶稣的人，他们才可能被上帝从亚当里救出来，脱离罪的羁绊，进到基督里，归于上帝的管束。所以在亚当里，每个人都是罪人，不可能不犯罪，因为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如果耶稣说啊，我现在没有信主，但是我也不想在亚当里呢，我就出来了，我可以不再犯罪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罪的普世性就不存在了啊，有人就可以不犯罪了。实际不是，一切亚当的后代都在亚当里，都必然要犯罪，没有不犯罪之，所以出不来的，除非上帝救我们，我们才能脱离亚当。但是我们当我们脱离了在亚当里，从亚当里出来以后，进到基督里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说，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先有成圣的果子我们才是上帝的奴仆，乃是说我们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这个果子是用的一个单数名词，那就是指的是永生。所以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从亚当里逃出来，同样也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可以自己从基督里跳出来。为什么？因为在亚当里就是罪的奴仆，在基督里就是神的奴仆，就是义的奴仆。所以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是有圣灵的印记，属上帝的人，他就不可能逃避上帝的管教。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不能想不信就不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重生得救以后，基督徒在义的管教之下已经没有不信的自由了。或许在主观上因为各个方面的原因，有的基督徒不想再信了，但是他在客观上已经做不到了。因为基督徒得救的确据是由上帝来主导的，成为上帝的奴仆，基督徒才是有真自由。你说又当奴仆了啊？过去是罪的奴仆，现在又当神的奴仆，那完全不一样了。你当罪的奴仆你就一直犯罪，但是做神的奴仆就是一切听从神的，神是真善美。所以只有我们成为上帝的奴仆，义的奴仆，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自由。所以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既然是奴仆，就是一定要顺服侍奉上帝，被上帝所管教。当然保罗还说，他说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那意思呢，就是这个时候这个奴仆是相对基督徒是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说的。那既是儿子同样也要被管教。所以希伯来书第12章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收纳的儿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儿子也好奴仆也好，都是要被上帝所管教的。我再让大家看几段经文啊，这个都在希伯来书啊。第一段呢是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11节到14节。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就祭物永不能出罪，但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他的脚蹬，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你看，得以成圣永远完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自己吗？不是，因为主耶稣的一次献祭。第五章第九节说，他啊，指主耶稣，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永远得救的根源在哪儿啊？在主耶稣的完全。第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久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这一经文你看表明，我刚才讲的圣徒能够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圣徒能被拯救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基督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信徒永远得救的根源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完全。弟兄姊妹看见了吗？朋友们，救恩的保障在哪儿？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是在我们的身上。也就是说，圣徒蒙保守，圣徒自身是要努力，但是起决定作用的乃是耶稣基督的大能。所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救恩能够得以持守，能有确据，是上帝的恩典和大能，不是单靠人自己的功德和努力。所以在改革中的这个多特信经就这样说，他说，对信徒来说，论到他们自己，不仅有灭亡的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但在神那方面说，灭亡是绝不可能的。也就是单从人来看，一个信徒来看，他得救以后，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软弱，他可能会失去救恩，但是从神来看，由于神的保守，神不允许基督徒走到这样一个地步。那么究竟上帝是怎么样的保守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救恩不会失去呢？从圣经的启示来看，上帝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途径啊。第一，就是有耶稣基督在天上为圣徒信徒祷告。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主是这样说的，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呀，求你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说爱我的爱在他的里边，我也在他们里边。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又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当我们信徒软弱的时候，有圣灵的帮助，而且为我们祷告。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啊，这是一方面。上帝，三一上圣上帝在为我们先祖祈求。第二方面，就是警告信徒有失去救恩的危险，要信徒能够精行谨守，全然依靠上帝，赤手信言。啊，这方面的经文我们就是上一个就谈了很多，这是实际是上帝啊来保守信徒的一个方式。那么有人就会说了，那既然是重生得救永保守，那么这些警告的经文还有什么意思呢？实际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些警告的经文正是上帝保守重生得救的人不失掉救恩的一个途径。警告的经文就是告诉大家，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有可能要失去救恩的危险，要他们时刻的警醒顺服依靠上帝的引领，以便不失去救恩。第二方面就是这些警告的经文是警告信徒，如果不顺服上帝的引领，不顺服规劝，一味的孤行啊，一意孤行，坚持犯罪，上帝就会严厉的管教。这种管教不是舒舒服服的不关痛痒的，而是可能是极其严厉的，让信徒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大家都很熟悉，在旧约圣经，耶和华上帝高大卫做了以色列王以后，大卫后来却先犯奸淫罪，后犯杀人罪。虽然大卫认了罪，但是仍遭到了上帝非常严重的惩罚。所以耶和华上帝就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是这样说的，说你既藐视我，娶了黑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里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需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啊，这是记录在撒母耳记下的这个十二章，先知传达耶和华的命令。结果呢，纳丹离开大卫七天以后，乌利亚的妻八十八给大卫生的这个孩子就重病而亡，死了。接着大卫的一个儿子暗论强暴了他的妹妹塔玛，那大卫的另一个儿子亚沙龙又把暗论杀了，不仅杀了暗论，而且他起兵谋反，最后逼得大卫就逃出了耶路撒冷。最后亚沙龙还在这个宫殿的平顶上当着以色列的众人与他父亲的嫔妃亲近行淫，当然最后在评判当中亚沙龙又被大卫的部属杀死。你看整个因为大卫的犯罪，他整个的家庭遭到了极大的灾难和变故。所以这些警戒的经文是上帝保守信徒的救恩不是会失去的一个方法。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一个小孩子啊，他如果他自己独自去上马路的话，那是很危险的。那父亲怎么办呢？父母可以把门关得严严实实的，不让孩子有独立外出的可能性。同时，但是另一方面，父母也可以不断地提出警告，使孩子明白自己上马路可能会遭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有了这样的警告以后，这样的话，即便是门开的，孩子可能也不敢独自去上马路。这就是说明，圣经中很多的警告经文是必要的。积极方面来说，是鼓励圣徒依靠圣灵进谦度日做光做盐。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是警告圣徒不要任意妄为，以免遭受严厉的惩处。 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对不顺不服规劝执意犯罪的信徒，上帝会施行严厉的惩处，使他们不能够继续犯罪而失掉救恩，信徒也将付出沉重的惨重的代价。那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那位与继母信淫的信徒。你看这个圣经是这样说的，保罗对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的教会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这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从把这行这事的人赶出去，说明这个收了继母的这个人不是外邦人，不是不信者，而是一个信徒。所以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也就指使他的肉体消亡，也就是让他死亡，这样让他不能够继续犯罪。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希望他不要走到失去救恩的地步，能够保证他将来他的灵魂可以得救。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到了，保罗对教会里边的犯罪是绝不妥协的，教会一定要圣洁，但是也很清楚地看到建一个惩处纪律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挽救犯罪的信徒，不是要把它让他们从此再爬不起来啊！所以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光明的，义和不义不能相交，黑暗和光明也不能够相通。人若不完全圣洁就不能建筑。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在我们有生之年，有哪一位信徒能做到从内心到行为都毫无玷污呢？实际你看，在无论是在旧约在新约，那些信徒们都是有瑕疵的。如果说有了瑕疵，有了软弱，就不能得救，就失去救恩的话，如果这些圣经讲的这些圣徒们都不行，那我们一般的人还有什么盼望呢？但是很感谢主，圣经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主再来的时候，他会亲自让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全然成圣，无可指责。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五章二十三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我们从这看得很清楚，的确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只有将他所坚持所信的坚持到底才能够得救。从人来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面对世界的诱惑或者压迫，那可能软弱失败，甚至犯罪，甚至背道背弃真道，可能会堕落到失去救恩的地步。但是因为他们是重生得救，有上帝的圣灵的印记和凭据，上帝会用大能去挽救保守他们，不至于滑到失掉救恩的光景。所以重生得救的信徒一定可以将所信的坚持到底，或者可以这样说，能够把信仰坚持到底的人 一定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所以我们从这来看，救恩的确据是以神为本的，不是以人为本，是重生得救的信徒活着救恩的确据，是因为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大能，是以神为本的。所以现在我实际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说救恩会不会失去，这个争论的焦点不是去争论基督徒的行为会不会导致救恩的失落，这个问题不是在这儿，问题是在我们是不是坚信上帝的大能会保守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救恩永不失落，问题是在这儿。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是要以神为本，人固然有责任，但是一定不要走到神本人本上去，好像是我救恩会不会保得住保不住完全靠信徒自身，不是这样，靠自身肯定不行，但是因为上帝爱我。这个谢谢大家一直收看李真信仰问答，我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能够订阅这个频道，这个订阅是不收费的，是免费的，但是你们订阅以后呢就可以每一期新的视频出来以后你们就可以自动收到，也希望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把我们这个视频推荐给更多的人和他们分享。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